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罗马书生命读经第十二篇，在我们肉体中律法的捆绑第一。在罗马书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我们看见在基督里的恩赐远超过在亚当里的承受。罗马六章启示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我们要真实的经历与基督的联合，就必须留意罗马七章里两个消极的项目，那就是律法和肉体。罗马书七章暴露在我们肉体中律法的捆绑，虽然我们已经借着受浸与基督联合，我们也在他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现今在他复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但律法和肉体却仍然继续存在。我们可以将自己献给神做奴仆，并将我们的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兵器，使我们圣别并享受神圣生命的丰富，但在我们外面神的律法和在我们里面的肉体仍然存在。为什么保罗在七章这样详细地说到律法和肉体呢？因为在六章十四节他说到，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在五章到六章，保罗清楚地解释，我们现今乃是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然而他还没有解释我们怎么能不在律法之下。保罗既然在六章十四节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他就必须写另一章解释我们如何不在律法之下。没有罗马书第七章，我们绝不能清楚这事儿。虽然律法继续存在，但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与律法再也没有关系。神撤回了律法吗？他取消或废去了律法吗？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那我们怎么能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呢？我们怎能在律法之外并脱离律法呢？我们怎能从律法得释放呢？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罗马七章，特别是头六节。这段话给我们完满的说明和解释，为什么我们不再在律法之下。我们若领会七章一到六节，就会知道我们如何脱离了律法。首先我们来看两个丈夫。我们若要领会我们如何脱离了律法，就必须认识罗马七章的两个丈夫。罗马书五章有两个人，两种行为，两样结果，带进四件作王的事物。七章一到六节有两个丈夫，七章七到二十五节有三个律。罗马七章的两个丈夫是谁呢？当我还是年轻的基督徒的时候，很渴慕认识圣经。我发觉要知道罗马七章的头一个丈夫是谁特别困难，我设法收集最好的解经书，却仍然无法断定罗马七章的头一个丈夫是谁，到底是律法呢还是肉体？我请问那些有圣经知识的人，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清楚这点。有些人说头一个丈夫是律法，而其他的人说是肉体。我一再的读罗马七章，尽我所能的要领会这章。我多年一直研究这事，22年前我带领人彻底查读罗马书，但甚至那时我也不完全确定头一个丈夫是谁。现今在多年的研读并经历以后，这事清楚了。罗马七章的头一个丈夫是谁呢？我们必须以整本圣经的观点来探讨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该照着全本圣经领会圣经的其中一节。现在让我们采取这样的观点来看罗马七章的头一个丈夫。我们来看人原初的地位是妻子的地位。在神的创造里，人原初的地位是妻子的地位。以赛亚书54章5节说，造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丈夫，因此照着神的创造，人有妻子的地位。我们是神的妻子，必须依靠他，并以他为我们的头，这是我们原初的地位。 现在我们来看堕落的人自取的地位。人堕落的时候取了另一个地位，就是救人自取的地位。堕落的人擅自取了做丈夫的地位。神所造的人是妻子，堕落的人成了丈夫。堕落的人擅自取了做丈夫的地位，向神独立，并且自立为头为丈夫。在你得救以前，你从不认为自己是妻子，你若是女子，也许以为自己比男人更强。在堕落的人中，男人和女人都认为自己是丈夫。许多做妻子的曾经说，为什么我必须在我丈夫之下，他应当在我之下，为什么他应当做头，我要做头。因此堕落的人成了强悍丑陋的丈夫。我们现在来看救人的律法。堕落的人既然想要做丈夫，神就将律法颁赐给他。律法不是要给妻子，乃是要给堕落的丈夫。因此这律法成为救人的律法，丈夫的律法。然而神的本意不是要救人遵守律法，因为救人无法遵守律法。律法的颁赐乃是要叫救人被暴露。人犯了很大的错误，以为神赐人律法是要人遵守律法。相反的，神赐人律法是要人干犯律法。因着干犯律法，人才可能完全被暴露。你若想要遵守律法，你就错了；你若干犯律法，你就对了。律法赐下不是给人遵守的，律法赐下乃是给人干犯的。这思想很合乎圣经。罗马书三章二十节说，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律法叫我们知罪，人若没有律法，就会继续犯罪而不承认这些是罪。人会原谅自己罪恶的行为，用好听的说法描述这些行为。然而律法鉴定罪为罪。不仅如此，四章十五节还说，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你也许以为律法防止过犯，但这一节说律法暴露过犯。不但如此，五章二十节还说，律法插进来是叫过犯增多。律法插进来不是叫过犯减少或受约束，那是我们天然的观念和想法。保罗说，律法插进来是叫过犯增多，意思是过犯可能大量增加。因此圣经指明律法赐下不是给我们遵守，乃是给我们违犯的。你也许说，我不会想要干犯律法。无论你想不想要干犯律法都算不得什么，因为你会干犯律法，你无法不干犯律法。律法说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虽然你也许想爱你的邻舍，但你爱不来，甚至上学的孩子也无法爱同学如同自己。每位读本篇信息的人至少都干犯过十诫中的一条，并且继续的干犯。谁能遵守律法呢？一个也没有。律法插进来是叫过犯增多。照着罗马七章七节，非借律法我们就不知道何为罪。在这节里保罗说，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他就不知何为贪心。概率而言，我们可以说律法的作用是叫过犯增多。一旦过犯增多，律法就暴露它是罪，这样律法就引导我们知罪。我们现在来看重生之人的地位，就是真正妻子的地位。重生新人的地位乃是真正妻子的地位。重生将我们恢复到我们原初的地位。首先救人定了十字架。罗马七章二节到三节的头一个丈夫不是肉体或律法，那是六章六节里那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的旧人。我们若仔细地读七章一到六节，就能看见这几节与六章六节相符合。 许多基督徒很难领会罗马七章所说的头一个丈夫，因为他们多半忽略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信徒得救以后有两个身份，就是旧身份和新身份。由于堕落，我们有旧身份；由于重生，我们有新身份。因着堕落，我们是旧人；因着重生，我们是新人。作为旧人，我们是丈夫；作为新人，我们是妻子。因此我们有两个身份。让我们来看罗马七章一到六节与罗马六章六节和加拉太书二章十九到二十节的关系，借此进一步探索这一点。罗马七章一节说，律法做主管辖人是在他活着的时候。本节并不难懂，七章二节告诉我们，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受律法约束，归于丈夫。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请注意，这节不是说女人还活着，乃是说丈夫还活着。丈夫若死了，女人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罗马七章三节告诉我们，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的男人，便叫淫妇。然而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律法，并可归于别人。罗马七章接下来的三节有些难懂，问题的点是在七章四节，让我们非常仔细地查考这一节。在四节那里说，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向着律法也已经是死的了。我们被致死不是自杀的结果，乃是借着基督的身体，意思是我们死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借着基督的身体这个词形容死，指明这是怎样的死，这不是自杀，乃是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基督定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与他同死。我们需要将这一节与罗马书六章六节来比较，在那里说，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你不信六章六节所说我们的旧人已经，你不信六章六节所说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符合七章四节所说我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已经是死的吗？我们必须承认这两句话彼此符合。毫无疑问，在七章四节里，借着基督的身体向着律法已经死了的你们，就是六章六节里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的旧人。简单的说，七章四节的你们就是六章六节的旧人。罗马六章六节说，旧人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使罪的身体失效。旧人不是身体，已经定十字架。你若说你的身体已经定十字架，你就需要葬礼和埋葬。身体发生了什么事呢？身体已失效，变为无用。旧人已经定十字架，但身体还在。虽然旧人已经定了十字架，身体就失业了。既然旧人已经定了十字架，身体就失业了。然而罗马六章六节继续说，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旧人已经定十字架，但我们还活着，我们不该再做罪的奴仆。现在让我们转到加拉太书二章十九节，这节说，我借着律法已经向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我们是死的还是活着的？我们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呢？有这一节我们能看见，我们有两个身份，有两个我，就是旧的我和新的我。旧的我死了，叫新的我可以活着。这不是我的解释，这是我引用加拉太书二章十九节。加拉太二章十九节说，我死了，叫我可以活着。我若不死，就绝不能活。我需要死了以活着，我乃是死而活。我向什么死了呢？照着加拉太书二章十九节，我是向律法死了。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接着宣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话无疑符合罗马书六章六节和七章四节，这三节彼此符合。加拉太二章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并且我活。我们怎么能是钉十字架的人而又继续活着呢？我们是死的还是活的呢？二者都对。作为旧人我是死的，作为新人我活着。虽然活着，却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若专注于这一节，就会清楚我们的双重身份。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奇妙的，这是圣经强调的教训。然后加拉太二章二十节又说，我如今在肉身里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儿子的信里与他连结所活的。这节启示信徒有两个身份，就是旧人的身份和重生新人的身份。我们受罗马书七章四节的旧人所困扰，因为我们没有注意到基督徒的双重身份。作为旧人，我们是丈夫；作为新人，我们乃是妻子。现在我们回到罗马七章四节，那里说，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向着律法也已经是死的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人中复活的，使我们结果子给神。在这一节里，保罗将葬礼和婚礼放在一起，一方面我们埋葬了，另一方面我们结婚了，我们已经是死的了，叫我们归于别人。在罗马七章四节，我们死而结婚；在加拉太二章十九节，我们死而活。我们若没有双重身份，这怎么可能呢？我们照着旧身份已经是死的了，叫我们照着新身份归于别人。照着我们的新身份，我们归于那从死人中复活的，使我们结果子给神。现在我们来看罗马书七章五到六节。五节说，因为我们在肉体中的时候，那借着律法活动的罪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果子给死。这节说到我们的琐事。六节说，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在灵的新样里服侍，不在字句的旧样里。我们在肉体中的时候是旧丈夫，我们脱离了律法就成了妻子。我们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就脱离了旧丈夫的律法。旧丈夫是谁，现在应当非常清楚，旧丈夫就是我们的旧人，妻子是我们重生的新人。作为旧人我们是死的，作为新人我们是活的。我们做旧丈夫是死的，现今我们做妻子是活的。我们会看见妻子做两件事，就是结果子给神，并在灵的新样里服侍。我们来看脱离旧人的律法。旧人既然已经钉了十字架，现今重生的新人就脱离了旧人的律法。律法是赐给旧丈夫、旧人，不是赐给妻子的。而旧丈夫、旧人已经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新人，也就是妻子，就脱离了他，也就是旧丈夫的律法。保罗说，只要丈夫还活着，丈夫的律法就管制妻子，然而丈夫若死了，妻子就自由了。我们的旧丈夫是我们的旧人，现今我们是重生的新人。既然律法是赐给旧丈夫，并且他已经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就脱离了他的律法。这就是我们不再在律法之下的原因。现在我们归于我们的新丈夫基督。我们已经看见罗马七章四节说，我们归于基督，就是归于那从死人中复活的。 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节，保罗也说，他将我们许配给一个丈夫，就是基督。基督是我们的新丈夫，以基督为头。重生的人，无论男女信徒，都是妻子的一部分。既然基督是我们的丈夫，我们就必须依靠他，并以他为头。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三节都讲得非常清楚，那里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召会的头，他自己乃是身体的救主。我们若这样做，就会在复活里结果子给神，并在灵的新样里服侍。我们就不再在肉体里，乃在灵的新样里。这里深奥的思想符合亚伯拉罕表样中神称义的深奥。在神的称义里，他呼召他所拣选的人从神以外的一切归向他自己，他呼召他们脱离堕落的光景归向他自己，使他所呼召并拣选的人不依靠自己而活，乃在一切事上依靠他。这就是说，他们归向神，就以他为他们的丈夫。以神为我们的丈夫，意思是了结我们一切的所事所有和所作，在一切事上信靠神。以基督为我们的丈夫，意思也是我们相信基督。我们不该再凭自己活，乃该凭基督活。我们必须让基督替我们活。因此罗马七章一到六节的深奥思想符合罗马四章关于称义的深奥思想。神的心意是带我们归向他自己，并使我们完全依靠他。我们不该再凭自己生活，凭自己行动，或在自己里面成为什么。我们必须全然被了结，我们的头必须完全被遮盖。我们不再是丈夫，我们这旧人已经定了十字架，现今基督是我们的丈夫。在任何婚礼中，新娘的头总是蒙起来的，因此在婚礼中有两个人，但只有一个头。妻子的头被丈夫遮盖，而丈夫是头。妻子成了什么呢？她不再独立，她已被削减，在自己里面一无所事。你喜欢听见这话吗？我喜欢听，不是因为我是丈夫，乃是因为我是妻子的一部分。我完全被除去，我一无所事。基督是我的丈夫和我的头，我没有自己的头，我的头蒙起来了。基督不但是我的头，也是我的人位。妻子必须以丈夫为他们的人位，不只以丈夫为他们的头，我们甚至必须以基督为我们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头，我们的人位和我们的生命。我们已被了结，一无所事。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并替我们活。我已完全蒙召，脱离一切，并进入他里面。我相信他，并完全依靠他。基督是我的一切，他是我的丈夫，我的头，我的人位，我的生命。所以我完全在恩典之下，绝不再在律法之下。律法与我无关，我也与律法无关。所以加拉太书二章十九节说，我借着律法已经向律法死了，现今在恩典里我们向神活着。你仍装满一切吩咐你做许多事的老旧教训吗？每当你想要凭自己做什么，意思就是你的旧人又转向下甲，你所能产生的只是以实玛利。不要使你自己与下甲联合，要与他分开，把他放在一边，并告诉他你与他无关。然后身为新人，你要来到撒拉，就是神的恩典这里，并与他联合，你就会产生以撒，就是基督。你会经历基督并享受他。这不但在道理上是正确的，照着我们的经历也是奇妙真实的。让我们进一步来看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 在这段话里，保罗将夏甲和撒拉比喻为两约，夏甲是律法的约，撒拉是恩典的约。借此我们能领会夏甲预表律法的约，撒拉预表恩典的约。因此以实玛利是借着行律法而产生的，以撒是借着恩典生出的。加拉太书四章三十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这就是说，我们不是律法的儿女，乃是恩典的儿女。所以我们若到夏甲那里去，就是转向律法，但我们若到撒拉这里来，就是转向恩典。我们都必须到撒拉这里来，并在恩典之下使我们多而又多的经历基督。我们来看结果子给神。我们是妻子，结果子给神，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七章四节提起这一点呢？当我们在肉体中，就是说当我们是旧丈夫的时候，与我们有关的一切都是死，我们所能产生的就是死，我们产生的一切都是属死给死的果子。现今我们是重生的人，就是妻子，我们结果子给神。这就是说，现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与神有关。从前我们所事和所做的都是死，所以在这些经文里，我们看见在死与神之间，在结果子给死与结果子给神之间生动的对比。这证明我们是旧人和旧丈夫，被困在律法之下的时候，我们所事和所做的一切都是死。结果子是给死的果子，成为新人和归于新丈夫的妻子，我们所事和所做的一切都与神有关系。我们结果子给神，结果子给神，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乃是神出来了，神作为果子产生出来了。因此我们一切的所事和所做必须是活的神，我们必须生出神来，做神的满意，这样我们就有活的神做我们的果子，并且我们结果子给神。我们现在来看，在灵的新样里服侍主。我们是妻子，也必须在灵的新样里服侍主，不在自己的旧样里。七章六节的灵这个字是指我们重生之人的灵，有主就是那灵住在其中。我们可以在灵的新样里服侍，因为神更新了我们的灵。我们重生更新之人的灵是我们全人新样的起头，凡与我们重生之灵有关的一切都是新的，凡出于这灵的一切也都是新的。旧样不是与我们重生的灵在一起，乃是与旧律法、旧规条和旧字句在一起。所以我们不在自己的旧样里服侍主，乃在我们重生之灵的新样。我们都必须学习如何运用我们的灵。你来到召会的聚会中，不要运用你的记忆，要运用你的灵。你若运用你的灵，就会有新的东西给弟兄姊妹。释放信息也是这样，我若保留许多资料在记忆里，想要照着这记忆的题材释放信息，那篇信息就必是老旧的，满了死之事的旧样。然而我释放信息的时候，若忘掉我的记忆并运用我的灵，就会有新的东西溢出。1969年在以犁特会期间，我有这样的经历。在一次聚会中，我站起来说话，但却不清楚信息的内容。我凭信站起来运用我的灵，立刻关于启示录里的七灵这一点出来了。每位听见那篇信息的人都能见证，那是新的、新鲜的、有能力的、活的，那是七倍加强之灵出来的头一天。此后我回到洛杉矶，就着这个主题召开1969年夏季特会。对主在美国的恢复而言，那年夏天是关键的，并且出现了重大的转弯。 我们需要不断运用我们的灵，因为我们重生的灵是新样的源头。主神的生命与圣灵都在我们重生的灵里，在我们重生的灵里一切都是新的。不要记律法，因为律法没有别的，只是旧样。在我们重生的灵里没有别的，只有新样。我们是归于基督这新丈夫的重生之人，必须结果子给神。我们的所作所事和所有必须是神自己，神从我们这人满意，成为我们给神自己的果子。我们也必须在灵的新样里服侍主，不在自己的旧样里，不在律法的旧样里。我们与律法再也没有关系，我们已经脱离了律法，现今我们在恩典之下，同着且凭着我们的新丈夫基督而活。